设想两个版本的同一个人，同样是做内容运营，同样月入15000。第一个版本住在北京朝阳区，每月房租4500，每天早晚高峰各1小时，地铁午饭随便吃就要40-50，年底算账，存款栏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数字。第二个版本住在云南大理，每月整租一套带院子的白族民居2000元，早上骑车10分钟到洱海边喝咖啡，午饭20元吃得饱而且好，下午4点收工，傍晚去菜市场买菜自己做，同样的收入，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密度。这就是地理套利的基本逻辑，在收入水平较高的地区或平台上赚钱，在生活成本极低的地区消费，用空间上的价差撬动生活质量的实质性提升。这个概念并不新鲜，欧美的数字游民群体早已将其发展成一套成熟的生活方式。在美国硅谷的公司远程工作，住在泰国清迈或葡萄牙里斯本，用美元或欧元的收入对冲东南亚或南欧的低物价。但对中国人而言，这扇窗口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关闭的，或者说代价过于高昂。现在这扇窗口正在悄然打开，它之所以在此时此刻打开，是三股力量同时汇聚的结果。第一，房价神话的破灭，京沪永远涨这个支撑，无数人咬牙留在大城市的核心信念已经被现实击穿。当留在大城市的最重要财务理由失效，整个逻辑链条就开始松动。第二，远程办公的成熟化，疫情3年意外加速了远程工作基础设施的普及，越来越多的知识性工作者发现自己的工作并不需要坐在某一栋特定的写字楼里才能完成。第三，小城市的供需逆转，持续的人口外流正在意外地改善小城市的生活质量，这个反直觉的现象会在后面详细说。今天的视频我们想说清楚一件事，在一个对普通人越来越不友好的经济环境里，地理套利不只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而是清醒者在体制性压榨下最务实的止损策略。它不能改变宏观经济的走向，不能撼动任何结构性的不公正，但它能让你在不触碰任何红线的前提下，把自己的生命成本从高压缩地带撤出，重新部署到性价比更高的空间里。这不是失败者的退缩，这是清醒者的重新定价。在2010年代，留在大城市是有充分理由的。那个年代的大城市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建立在三重引力之上。第一是产业集聚，互联网、金融、制造业上下游、传媒、教育，几乎所有高薪行业的核心岗位都密集分布在北上广深。一个应届毕业生如果想在职业起步阶段获得最大的机会密度，进入大城市几乎是唯一理性的选择。第二是房价上涨预期，买一套北京或上海的房子，在过去20年里是中国最稳定的财富积累路径，无数普通家庭因此实现了跨越式的资产增值，这个预期本身就足以让人忍受高昂的生活成本和激烈的竞争压力。第三是机会密度带来的表面公平，这第三点需要展开说。小城市的资源分配逻辑长期以来是县城婆罗门式的，本地既得利益阶层把持着政府职位、优质医疗、重点学校和核心商业资源，一个没有背景的外来者无论能力多强都很难在这个封闭的利益网络里找到立足点。大城市不同，或者说大城市给人的幻觉是不同的，这里人口基数庞大，关系网络相对稀疏，竞争更多依赖能力而非关系。对年轻人而言，至少在名义上提供了一种更接近凭本事吃饭的环境，这三重引力共同构成了一代年轻人涌入大城市的集体理性。在经济增量时代，这个选择是对的，但增量时代已经结束了。第一个标志性转折是房价神话的破灭。从2021年开始，中国主要城市的房价进入实质性的下行通道，恒大、碧桂园等头部开发商相继爆雷，烂尾楼在全国多点爆发，断供潮成为真实发生的社会现象而非危言耸听。北京、上海、深圳的二手房价格持续阴跌，部分区域跌幅已至腰斩，这击穿了京沪永远涨这个支撑无数人咬牙留在大城市的核心信念。当房产不再是可靠的财富储藏手段，当高房价不再能在未来某一天兑换成可观的资产收益，留在大城市忍受高成本的最后一个强理由就失效了。第二个标志性转折是大厂裁员潮，字节、阿里、腾讯、百度、京东，过去10年里，这些公司提供了中国最令年轻人艳羡的高薪岗位，也是无数人咬牙在北上恒深坚持下去的核心动力。但从2021年开始，互联网行业进入监管收紧、增长熄火的双重压力之下，裁员潮一轮接一轮。 与此同时，青年失业率在2023年一度突破 21%， 随后国家统计局以修改统计口径为由暂停发布这一数据。这个操作本身比数据更能说明问题。高薪岗位的大规模收缩让大城市的收益端出现了根本性的松动。第三个标志性转折是人口数据。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北京20至34岁的青年常住人口在四年间减少了121万。这意味着121万个具体的人用自己的脚对大城市的预期投了反对票。上海、广州的情况大同小异。年轻人在离开，而且离开的速度在加快。当预期收益下降，就必须重新审视成本端的真实账目。一个月入15000的年轻人在北京的生活成本粗算如下：整租一间次卧或小单间，月租至少3500到4500。通勤，北京平均单程通勤时间超过45分钟，每天往返近2小时，折算成时间成本触目惊心。工作日在外吃饭，午餐晚餐均摊，每顿40-50元，每月餐饮支出2000元打底，还没算偶发性的医疗、娱乐、购置衣物，以及如果有任何社交需求，北京的消费场景几乎没有便宜的选项。粗略估算，15000的税后收入在北京能存下的部分往往不超过3000到4000元，遇上生病或回家探亲，当月基本归零。这还只是金钱成本，更难量化却更具破坏性的是健康和心理成本。高压竞争环境下的长期睡眠剥夺，超时工作对身体的慢性损耗，在竞争焦虑和消费主义双重刺激下持续紧绷的神经，这些成本不会出现在任何财务报表上，但他们在真实的消耗着一个人最不可再生的资源。那些在大城市猝死的年轻人不是个例，而是冰山一角。在经济上升期，人们愿意付出这些代价，是因为预期中的回报足够丰厚，更高的薪资，更快的晋升，房产增值的财富效应，乃至更广阔的人生可能性。但当这些预期收益一一落空，这些成本就从值得付出的代价变成了纯粹的不可回收的损耗。一场显然已经亏损的生意继续做下去的理由是什么？在2010年代，选择留在或回到小城市，对一个有能力离开的人而言，几乎是一种主动的自我矮化。这并非偏见，而是有其现实根据的。彼时，小城市的核心问题是资源分配的封闭性。医院最好的科室，要看你认不认识相关的医生。重点小学、重点初中的招生，表面上是划片入学，实际上是一套精密的关系交换系统。政府办事，各种隐性规则让没有背景的普通人如坠云雾。这种县城婆罗门结构不仅排斥外来者，甚至对本地人中缺乏资源的底层同样残酷。它的运作逻辑是存量博弈，既得利益阶层守住自己的份额，所有进入这个系统的新人首先面临的不是机会，而是排斥。与此同时，产业凋敝让小城市的就业选项极度稀缺，除了编制内的公务员、教师、医生之外，有质量的民营就业岗位极为匮乏。这意味着一个有知识、有技能、有抱负的年轻人在小城市几乎找不到与自己能力相匹配的职业发展路径。留下来意味着要么挤进竞争激烈的体制内赛道，要么屈就于远低于自身价值的岗位，要么就此消磨掉所有的锐气，在闲散和无聊中缓慢地度过余生。这种困境是真实的，在当年是有充分理由离开的，但一个反直觉的进程正在悄然发生。持续10余年的人口外流正在意外地改善小城市的日常生活质量。理解这个逻辑需要引入一个关键概念，供需关系的逆转。过去小城市的优质资源、重点班名额、医院的好大夫、政府办事的效率，之所以需要靠关系才能获取，根本原因是供给远不足需求。当一所重点小学有200个名额，而有门路的家长超过200个，多余的名额才会成为关系交换的硬通货。但当这所学校的实际报名人数跌到150人，他就不得不主动招揽生源，走后门的前提条件稀缺性消失了。当一个地方人口流失到足够低的程度，以往那些只有靠关系才能解决的问题会因为需求端的萎缩而自然消解。不需要托关系进重点班，因为班里根本招不满，不需要找熟人挂专家号，因为 APP 上随时有号，去政务大厅办事，窗口前不再大排长龙，工作人员甚至会主动询问你需要什么帮助，不是因为官僚文化忽然改善了，而是因为他们不再有爱办不办、你能怎样的资本了。这种改变是结构性的，而非表面的。 它不依赖于某位官员的良心发现，也不依赖于某项政策的自上而下推行，而是供需关系自发调整的结果。这恰恰是最可靠的那种改变。互联网政务的全面普及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进程。网上预约挂号、线上缴费、电子证照，这些基础设施的下沉，切断了中间人从信息不对称中套利的传统通道，把小城市部分领域的隐性腐败成本逼回了接近于零的水平。与此同时，小城市的物价正在经历一场持续的通缩，这场通缩同样源于人口外流带来的需求萎缩，房租是最直观的例子。在大理古城附近，一套两室一厅的民宿式公寓，月租金在1500到2500之间，含水电网费。在丽江、阳朔或者任何一个非旅游核心区的小城，价格还能再低。餐饮的性价比更不用说，西南地区一份正常的盖饭或者米线，15到20元是标准价格，而且用的是本地食材，新鲜度和口感都远胜于用冷链运输维持的大城市餐饮，出行成本的差距更为悬殊。在北京，打一辆滴滴从朝阳到海淀可能要70-80元，而在一座三线城市，打车的日常场景几乎不超过20元。更根本的是，小城市的空间尺度本来就不需要每天打车跨区。一个人的工作、居住、餐饮、购物可以在自行车可及的范围内解决，出行本身就从一种持续的时间和金钱消耗变成了一种接近于零成本的日常体验。但最珍贵的通缩不是钱，而是时间。一个在北京的打工人，每天通勤往返近2小时是正常水平，加上无效社交和各种摩擦性时间消耗，一天真正属于自己的清醒时间往往不超过3到4小时。在一座小城市，当通勤消失，当不需要因为不去就是不合群而参加各种无聊的饭局，一天的时间密度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多出来的时间可以用来读书、健身、学习一门新技能、陪伴家人，或者只是发呆。这些行为本身没有经济价值，却构成了一个人真实生活质量的核心部分。还有一个重要的认知更新，回小城市不必是回老家，这一点在心理层面至关重要。很多人对回小城市的抵触，其实是对回老家的抵触。回到那个充满熟人评判、亲戚比较、婚育催促的封闭社交圈。但地理套利的逻辑不要求你回老家，它要求的只是一座生活成本低、基础设施够用、气候和文化氛围契合你个人偏好的城市。而中国有数百座这样的城市，云南大理是其中最常被提及的一个。大理的外来定居者社群已相当成熟，咖啡馆、独立书店、手工艺工作室和各类自由职业者聚集，形成了一种区别于原住民社会的亚文化生态。外来者在这里不会显得格格不入，甚至会因为共同的选择来这里的背景而迅速建立连接。广西阳朔、四川成都周边的小城市，东北的延吉、广东的阳江或者梅州，每一类城市都有其特定的气质和优势。成都作为西南的区域中心，在保留了一线城市部分便利性的同时，生活成本仍然只有北上深的一半左右。延吉的朝鲜族文化背景带来了独特的饮食和人文氛围，而阳朔等地的自然环境则为追求户外生活方式的人提供了近乎无限的低成本娱乐选项。选择在哪里居住，正在从一种被动的由就业机会所决定的约束，变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主动选择。这本身就是一种自由。要理解地理套利在当下的意义，不能回避一个更大的问题，中国经济的长期走势。而这个问题的诚实答案对普通人而言并不乐观，人口问题是压在中国经济头顶上最沉重也最无解的结构性约束。出生率的持续下降，2025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已经跌破1元，低于维持人口平衡所需的 2.1, 意味着劳动力供给的长期萎缩将不可逆转。老龄化速度的加快意味着社会保障体系将面临越来越大的财政压力，而这些压力最终会以更高的税收、更低的养老金待遇或更缩减的公共服务的形式转嫁到在职人口身上。人口红利，这个驱动中国经济过去40年高速增长的基础性因素已经终结，而且不会回来。房地产泡沫的收缩是另一个会持续数年的慢性拖累。中国房地产行业的规模在峰值时期占 GDP 的比重超过 25%, 这个数字本身就意味着任何实质性的收缩都会对整体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地方政府财政对土地出让收入的高度依赖，在土地市场冷却之后转化为系统性的地方债务危机，基础设施建设放缓，公务员薪资发放受阻，地方性公共服务质量下降。 这些连锁反应已经在全国多个省份以不同形式显现。这个去杠杆的过程，参照日本1990年代之后的经验，往往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而在这个过程中，经济的低增长或负增长将是常态，而非例外。民营经济信心的持续低迷是第三个结构性拖累，也是其中最直接与政策选择相关的一个。过去几年，教育双减政策的突然推行，对互联网平台的强力整治，对民营企业家的一系列政治性打压，这些行动向市场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在中国，私人资本的安全性是有条件的，而这个条件的边界是不透明的，可随时调整的。当企业家无法确定自己今天合法经营的业务，明天是否会被一纸政令认定为违规，当高调的成功可能招致政治清算而非社会尊重，投资意愿和创业冲动就会持续收缩。民营经济是中国就业的最大来源，民营经济的萎缩直接转化为青年就业机会的减少和工资增长的停滞。为什么短期内不会有根本性的好转？因为造成这些问题的体制性障碍没有被移除，只是被暂时用货币刺激和行政指令掩盖。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缺乏有效制衡机制的政治体制，在面临复杂经济挑战时，天然倾向于采取行政命令式的干预，而非市场化的修正。这种干预在短期内可能制造出数据层面的好转，却在更深层加剧了资源错配和市场信心的侵蚀。只要这个体制性根源不被触动，下一次行政冲击就永远可能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出现。宏观经济的长期困境不等于每一个具体的个人的生活必然困苦，这个区分至关重要。总量的收缩伴随着资源的重新分配，当人口从大城市流向小城市，当房地产投资热情退潮，当部分过剩产业的劳动力被释放出来，这些变动在系统层面意味着痛苦，但在局部层面正在为那些有能力利用这些变化的人创造新的机会。小城市消费的通缩，对于一个持有相对稳定的远程收入的人而言，不是经济下行的受害者场景，而是一种隐性的财富增值。你的实际购买力在宏观通缩的环境中反而在上升。参照日本失落的30年，有一个重要的观察值得关注。在宏观经济长期停滞的背景下，日本并没有发生大面积的社会崩溃或个人生活质量的全面下降。事实上，大量的日本年轻人在经历了短暂的迷失之后，逐渐发展出一套适应存量时代的生活策略，减少物质消费的攀比，专注于个人的深度体验和生活质感，接受收入不再高速增长的现实，同时把节省下来的精力重新投入到工作之外的生命价值探索中。这套策略与地理套利的精神内核高度重合。对于今天的中国年轻人，核心的认知转变是，在一个增量时代，赢的逻辑是比别人跑得更快，抢到更大的一块蛋糕；而在一个存量时代，赢的逻辑是找到一块真正适合自己的蛋糕，把它经营得足够好。前者的游戏在一个高速扩张的市场里是有效的，但当蛋糕本身不再增大，甚至开始收缩，这种逻辑只会让参与者陷入越来越惨烈的零和竞争。后者的逻辑需要一种更安静、更内省、更不受外部标准左右的判断能力，而这种能力恰恰是大城市的竞争文化倾向于压制的东西。在历史的长焦镜头下，今天中国的年轻人所面临的处境有其独特的残酷性。他们的父辈赶上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一次经济增量奇迹。从1980年代到2010年代，每隔十年，中国经济的总量就翻一番。普通人的实际收入以年均 6% 到 8% 的速度增长，房价以更快的速度上涨。只要能够做出正确的时机选择，买房、入职一家成长型公司，跟上城镇化的浪潮，普通家庭就能实现跨越式的财富积累。那是一个个人的努力和历史的红利深度叠加，几乎不会产生巨大误差的时代。今天的年轻人面对的是另一种现实，宏观经济的增长已经从高速切换为低速，甚至停滞。曾经最可靠的财富积累工具，房产已经从增值资产变成了拖累流动性的负债。就业市场的竞争烈度并未随着机会密度的下降而减弱，反而因为人口基数庞大和教育产出的惯性延续而变得更为激烈。更深的困境在于，他们被教育和文化塑造出来的期待是建立在父辈经历的增量时代之上的，努力就有回报，进大城市就有机会，买房就有保障。而现实已经悄然切换了底层逻辑，而这种切换没有任何人向他们提前说明。这种落差是今天中国年轻人的集体性焦虑和迷失的真正根源，而不是简单的吃不了苦或不够努力。这一代人不是在一个可以靠更多努力就能解决问题的系统里用力不足，而是在一个游戏规则已经根本性改变的系统里，还拿着旧版本的攻略在按图索骥。 在存量时代，赢的逻辑根本性的不同，它不再依赖于对大趋势的顺势追随，而是依赖于对自身需求的精准理解，对个人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以及对外部叙事的免疫能力。地理套利正是这种存量时代思维最直接的实践形式，它不要求市场给你更多机会，不依赖于宏观经济的好转，只是在现有的条件约束下重新部署自己的时间、空间和财务资源，把既有的生命质量最大化。在所有关于地理套利的讨论中，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却往往是最少被提及的：你究竟想要什么样的生活？这个问题听起来过于简单，甚至有些沉浮，但它的实际答案对于大多数在大城市高压竞争中浸泡多年的人而言，其实是极度模糊，甚至完全空白的。大城市的竞争文化有一种强大的同质化力量，它为所有人预设了一套标准的成功叙事：更高的薪资、更显赫的职位、更大的房子、更有面子的消费，并以持续的信息轰炸和社交比较，让这套叙事在人们脑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很少有人停下来质问：这真的是我想要的吗？还是这只是这个环境告诉我，我应该想要的？当外部的竞争噪声减轻，当每天的日程不再被通勤、会议和无效社交占满，人才有可能重新听见内心的声音。这不是一个可以快速完成的过程，通常需要几个月的沉淀才能开始，但这个过程本身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一个人只有在搞清楚自己真正在乎什么的前提下，才能对自己的时间、精力和财务资源做出真正意义上的优化配置。而在搞清楚这个问题之前，所有的优化都只是在一套他人强加的价值框架里的表面打磨。地理套利，从这个角度看，不只是一种财务策略，也不只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调整，它是一个让人重新获得选择权的起点。选择在哪里生活，选择如何安排时间，选择为什么而工作，选择什么样的关系值得投入，选择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生命是否过得好。这些选择在大城市高压竞争的逻辑下是被系统性的剥夺的，而地理套利是将他们一一收回的开始。地理套利不是一个人人适用的魔法，它有一个不可绕过的前提：你的收入必须不依赖于你在某一特定地点出现，哪些工作天然具备这种属性。最容易想到的是程序员和软件工程师，代码可以在任何有网络的地方写，交付我是数字化的，工作过程的物理位置对客户而言通常无关紧要。紧随其后的是各类内容和创意工作者，自媒体创作者、文字编辑、视频剪辑、各种设计类、翻译、在线教育讲师、企业咨询顾问、财务分析师、数据分析师，这些职业的工作成果都可以通过网络交付，不需要物理在场。客户服务类岗位，尤其是文字客服，也早已完全可以远程化。什么样的工作目前仍然难以远程化？医生、护士等需要直接接触患者的医疗工作者，依赖线下客户关系和地域性资源的销售岗位，服务业的前台从业者，餐饮、零售、酒店，以及大量依赖实验室、生产线或物理空间的研发和制造岗位，这些工作的远程化在技术上存在本质性的障碍，而非仅仅是管理习惯问题。但即使你目前所在的岗位属于暂时无法完全远程的类别，这并不意味着你与地理套利无缘。很多职业都存在部分远程化的可能，不需要每天都出现在办公室，而是以项目交付或成果导向为基础进行工作安排。更重要的是，很多人的主业之外存在可以远程化的副业收入潜力，而副业收入的增长可以逐渐成为主要收入来源，为最终的地理迁移创造条件。关于远程收入的量级门槛，有必要给出一个具体的参考框架。在中国大多数三线及以下城市，月支出维持在2500到4000元之间是完全可能做到的，含房租1500到2500，餐饮600到800，出行和杂项500到800。这意味着月净收入达到5000元以上，在小城市就可以实现有尊严的、有一定生活质量保障的日常生活；月净收入达到8000到10000元，则可以实现在大城市需要20000以上才能达到的生活体验。这个换算比例就是地理套利的核心价差。对于已经在大城市有稳定工作的人而言，最直接的路径是将现有工作谈判为远程或混合远程模式。这在疫情之后已经具备了充分的先例，许多公司已经有了成熟的远程工作管理经验，而员工的谈判筹码在于证明自己的工作产出不依赖于物理在场。如果公司文化极度依赖线下存在感，或者管理层对远程工作有根深蒂固的抵触，那么这家公司可能本来就不是值得长期服务的对象。跨境地理套利是一个值得单独讨论的升维选项。 如果能够服务海外客户，为外国公司提供设计、开发、内容创作或咨询服务，以美元或欧元计价收入在中国境内消费，那么地理套利的价差将被放大数倍。一个为美国客户提供远程软件开发服务，月收入折合人民币25,000到30,000元的工程师，住在大理或者延吉，每月支出3,000元，他的实际生活质量已经超越了绝大多数在北上深苦苦挣扎的同龄人。这不是天方夜谭，而是已经有相当数量的人在实践的真实路径。自媒体与知识付费作为独立收入来源，可行性是真实的，但风险也是真实的。内容创作的收入曲线在初期往往是漫长的积累和缓慢的增长，有时需要1到2年才能形成稳定的现金流。把它作为唯一的收入来源，在初期是高风险的，但作为主业和远程技术上的补充收入来源，它的意义就完全不同。它在降低整体收入风险的同时，提供了一条向完全自主的收入结构过渡的可能路径。选择在哪座城市落脚，是一个需要综合考量多个维度的决策，而不是凭一时的浪漫冲动。气候是影响日常生活质量最底层的变量之一，却常常被人低估。云南的大部分地区和四川盆地周边，因为海拔或地形的关系，夏季不会极端酷热，冬季不会极端严寒，这大幅降低了空调和暖气的使用频率，同时也改善了日常的舒适度。东北的延吉，冬季漫长而寒冷，但室内暖气供应充分，且冬季的户外活动和冰雪文化有其独特的吸引力。广西和广东沿海的城市，冬季温暖，但夏季湿热程度较高，适合不同偏好的人群。医疗资源是另一个需要认真评估的维度，尤其对于有慢性病管理需求或年龄稍长的人群而言，纯粹的县级城市，医疗资源可能确实捉襟见肘。但省会城市或地级市通常已经具备相当水平的三甲医院资源。地理套利的理想目标往往是介于纯县城和省会之间的地级市，或者是拥有一定医疗基础的旅游胜地，大理、丽江、阳朔等地。因为旅游业的驱动，医疗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往往高于同级别的普通小城市。具体城市的简要画像，大理已形成成熟的外来定居者社群，生活成本低，自然环境极佳，但近年来知名度上升带来的轻微通胀值得注意。成都严格意义上是新一线城市，不算典型的小城市，但其生活成本约为北京的 55%到65%， 且城市基础设施接近一线水平，是一个折中的优质选择。长沙近年来以性价比之王著称，娱乐消费尤为廉价，有活跃的本地文化。延吉中朝边境的朝鲜族聚居城市，物价极低，饮食文化独特，是偏爱安静生活的人的冷门宝地。珠海广东省内生活成本远低于深圳和广州，同时依托珠三角的产业基础，远程就业机会相对充分。在目标城市租房而非买房，是地理套利逻辑框架内的强烈建议。原因有三：一，在一个人口持续外流、需求持续萎缩的小城市，不动产的保值和增值预期极为有限；二，在生活方式探索阶段，保持流动性是有价值的，轻资产的租房状态让你随时可以调整策略；三，把本该用于购房首付的资金保持在流动资产状态，本身就是一种财务弹性的保留。将现金持有在手，在通缩环境中反而是一种相对优越的资产配置。地理套利不是一个可以毫无摩擦无缝切换的策略，它有几个现实层面的具体问题需要认真处理。社保和医保的异地问题是最常被提及的障碍。中国的社会保险体系目前仍然以缴纳地为核心，跨省异地就医的实时结算虽然在持续推进，但覆盖范围和报销比例仍有不少限制。对于还在缴纳社保的远程工作者，有几种常见处理方式：通过人力资源外包公司挂靠缴纳，选择在目标城市本地缴纳，从而享受当地医保，或者接受一段时间的中断并依赖商业医疗保险作为过渡。这些方案各有其成本和利弊，需要根据个人情况做具体评估，而非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答案。子女教育的问题需要区分情形讨论，对于还没有孩子或者孩子尚未到学龄的年轻人，这个障碍目前并不存在。对于有学龄子女的家庭，在小城市公立学校就读，在当前小城市人口萎缩、招生压力下降的背景下，入学门槛已经大为降低，教育资源的相对质量也在改善。另一种选择是国际学校或者私立学校，其学费成本在大城市是重大的财务负担，但在部分地级市已经降至可接受的范围。当然， 如果孩子已经在大城市的重点学校稳定就读，教育体系的惯性绑定确实是一个真实的迁移障碍。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风险管理原则，不要把地理套利做成另一种形式的孤注一掷。地理套利的价值在于它是一种动态的、可调整的策略，而不是一次不可逆的人生赌注。在正式迁移之前，先花3到6个月在目标城市试住，验证自己的实际适应能力和生活满意度。在迁移之后，保持大城市的职业网络和社会关系，为潜在的策略调整保留退路，将整个过程理解为一种持续的优化，而非一次毕其功于一役的豪赌。当人们谈论大城市的代价时，讨论往往止步于财务层面，房租多少，餐饮多少，交通多少，这些数字是真实的，但它们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大城市真正剥夺的是几种比金钱更难量化也更难弥补的东西。首先是时间，北京的平均单程通勤时间超过45分钟，上海接近，深圳和广州稍好，但差距有限。一个住在大城市的普通打工人，每天用于通勤的时间往返合计将近2小时，一年下来超过700小时，相当于整整29天的全天候时间消耗。这还只是通勤本身，加上无效的会议、强制性的公司活动、维系表面人际关系所必须付出的各种社交摩擦。一个人每天真正能够自主支配的清醒时间，往往被压缩到不足3小时。时间是人类唯一真正不可再生的资源，而大城市的运作逻辑是以最高效的方式将这种资源从个体手中榨取干净。其次是健康，长期睡眠不足是大城市高压工作环境的标配副产品。中国睡眠研究会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成年人平均睡眠时长已经低于7小时，而大城市中从事高强度工作的群体，能保证6小时连续睡眠的人已属少数。睡眠剥夺的长期后果不只是疲惫，而是免疫功能下降、代谢紊乱、心血管风险升高，以及认知能力的持续损耗。大城市的空气质量在北方尤甚，是另一个被日常化到无人追究的慢性健康威胁。久坐、外卖依赖、运动时间被挤压殆尽，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一套对身体的慢性破坏系统，而这套系统的运转是如此日常化，以至于人们通常要等到30岁出头开始出现各种体检异常，才会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代价已经付出了多少。第三是注意力，大城市的信息密度和竞争焦虑构成了对人类认知资源最持续、最隐蔽的消耗。每天刷新的行业动态、同行的薪资对比、各种年薪百万方法论和30岁之前必须完成的人生清单，这些内容的本质是一台持续运转的焦虑生产机器。它通过不断制造你落后了的感受，迫使你把注意力持续投入到对外部标准的追逐中，而不是对自己内心需求的聆听上。注意力是深度工作和真正意义上的个人成长的基础，当它被切割成无数碎片，被各种外部刺激不断增强，一个人的认知质量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持续降级。但最深层的剥夺是对自我认知能力的腐蚀。在大城市的竞争体系里，一个人的价值被高度简化为几个外部标签：薪资数字、职级头衔、所在公司的知名度、住房面积和地段。当一个人在这套系统里浸泡足够长的时间，他会逐渐失去独立于这些外部标签之外认识自己的能力。他不再知道如果剥去月薪20000的自己员工这个标签，自己究竟是谁，真正想要什么，什么样的生活会让自己感到真实的满足。这种自我认知的空洞化是大城市竞争文化最深也最少被讨论的代价。离开大城市最直接的变化是时间的回流，当每天的通勤消失，当不再需要每晚陪到10点才能走的客户，当周末可以真正用来做自己想做的事，一天突然多出来2到3小时的清醒时间，这些时间的积累效应是惊人的。一年365天，每天多出2小时就是730小时，相当于额外多出整整1个月的全天候可支配时间。这些时间可以用来学习一门技能、深度阅读、建立健身习惯，或者只是坐在窗边发呆。发呆本身也是一种认知资源的回充，而不是时间的浪费。身体的修复在离开高压环境之后，往往以超出预期的速度发生。睡眠是第一个改善的指标，通常在搬离大城市的第一个月内就会有明显感受。睡眠改善之后，连锁反应随之而来，情绪稳定性提高，抵抗力增强，慢性疲劳消退，运动意愿自然回升。对很多人来说，在大城市时持续数年的我知道应该健身，但就是没有精力的状态。在搬到小城市之后，3个月内就得到了彻底改变，不是因为意志力突然增强，而是因为身体和精神的基础负荷降低了，生命力自然而然地重新流动起来。认知的清醒或许是这场搬迁最意料之外的收获。 离开了大城市的信息茧房和持续的竞争焦虑，人会逐渐重新获得独立思考的空间。当你不再每天被同龄人都在进步，你还在原地踏步的焦虑叙事淹没，当周围环境不再持续向你输入你不够好，你需要更努力的信号，你开始有能力问自己，我真正在乎的是什么？我的生活应该服务于什么目标？这些问题在大城市的竞争噪声中几乎无法被听见，而在一个安静的小城市的早晨，他们会自然浮现。人际关系的质量也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大城市的社交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工具性的。你维护一段关系，是因为对方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刻对你的职业发展有帮助，而不是因为这段关系本身让你感到真实的愉悦和连接。这并非道德谴责，而是大城市的竞争生态对人际关系的自然改造。在小城市，当有用的逻辑不再是社交的主要驱动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重新在更接近本质的层面上建立，共同的兴趣、真实的好感、相近的生活节奏，而不是互相可能提供的资源。这种关系更稀少，但更真实，也更能滋养人的内心。地理套利常常被误读为躺平的一种变体，需要在这里做出明确的区分。躺平的本质是对整个游戏的彻底放弃，不工作，不发展，不期待，不要求，把欲望压缩到最低限度，以此换取一种对压榨系统的消极抵抗。躺平在情绪上是可以理解的，它是对一个对普通人越来越不公正的系统的一种真实的愤怒表达，但它的代价是同时放弃了个人发展、经济改善和生命成长的可能性。地理套利不降低收入，不放弃发展，不对人生的可能性关门。他的逻辑是，我保持或提升我的工作产出和收入能力，但我拒绝接受，为了获得这份收入，我必须居住在某一特定的高成本地点，这个被强加给我的前提条件。它是对游戏规则中一个具体条款的重新谈判，而不是对整个游戏的放弃。更进一步说，地理套利是一种积极的自我管理策略，它要求你主动评估自己的技能，可远程化程度，主动规划收入的来源结构，主动研究目标城市的生活条件，主动管理过渡期的风险。这些行为与躺平所代表的被动和放弃在精神气质上截然相反。在当前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下，这个区别还有一层更深的意义。普通人能够争取个人自由和改善生活质量的空间，受到各种有形和无形的约束。在这个约束条件下，地理套利或许是普通人在不触碰任何政治红线，不需要承担任何对抗风险的前提下，能够实现的最大限度的个体自主用脚投票。把自己从一个对你不利的环境里撤出，重新部署到一个更适合你生存的空间里。这是一种彻底在体制内运作的、无法被指责的、纯粹属于个人选择范畴的行动。它不能改变体制，但它能让你在体制的缝隙中活得更像一个完整的人。